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我想让大家去看几个场景。在周一早上，公司有个同事对你说，你是去教会的是吧？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牧师写的文章，你肯定不会相信那篇文章在说什么。这位牧师讲的是世界末日的事情，他居然说这个地球会被火烧掉，而且无数的人会被丢进地狱里去，简直搞笑，还真有人相信这些东西。你结结巴巴的说，这个嘛，很多人都在谈论世界末日的事情，没错。你没有抓住机会去纠正他错误的观点。在周五下午，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你们刚见面，他问你，周日你都喜欢干什么呢？我周日最喜欢去打高尔夫球，你呢？你喜欢干什么呢？
我一般就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你每周日都去教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好像是感受到有什么压力。你在一所大学的教室里，是大学一年级的一个哲学课。教授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已经成功的让几十个信主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信仰越来越迷惑，产生怀疑了，对此他感到很自豪。现在他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猛烈抨击基督信仰，说那只不过是个迷信的东西。然后他问教室里的学生，在座的还有真正完全相信圣经的人吗？果然在场的学生没有人去挑战这位教授，信主的学生也没敢在同学们面前站出来。你来到超市，在收银台等着付款，正好遇到你的邻居在你前面排队，他正在看一本关于天使的最新一期杂志。天使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电视、书籍、期刊杂志还有网上很多人都在谈论报道有关天使的事情，人们对这个话题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你的邻居对你说，哇，这太神奇了，你对天使怎么看？你说，我相信跟我结婚的就是个天使。这个答案确实不错，但出于某种原因，你没有告诉他你对天使的真实看法。有天晚上挺晚的时候，我在加油站加油，有辆车在我旁边的那个加油泵前面停下来，是个非常漂亮的车。有个人走下来开始加油，他妻子和女儿坐在车上，我们就一起聊了几句。他说他女儿想在加油站的小店里买点东西，他想马上加完油就走人，这样女儿就没时间在里面买东西了。我说是啊，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这个加油站，他们总想在这儿买点口香糖、巧克力、小玩具、饮料或者是零食什么的。他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四个。哇，四个，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迟疑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感到尴尬，而是觉得传道人或者牧师这个回答肯定会让他感到很意外。也许我可以告诉他我是一个思想工作者，这个其实也对，是吗？我还可以说我是个食品分销商，满足那些邻里饥饿的人的需要。如果我告诉他我是个牧师，
而他正好遇到什么麻烦，需要现场咨询辅导该怎么办。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天又很冷，我可不太想在这个时候去辅导别人。不过我要是不说我是教会牧师的话，那其实是不承认事实，是一种撒谎。就像刚才讲的大学教室里发生的那一幕，信主的学生没有去挑战那位教授，其实就是在否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于是我告诉了他我是这个地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问哪个教会，我说了我们教会的名字，他说是吗？太巧了，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那个教会的事情，一直想过去看看。事实证明我之前的确是想多了。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纠结，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在工作单位，在饭店和朋友们吃饭的时候等等，我们不太愿意让人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是在经历一些挫败非常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在主里的身份。而这正是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他不承认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开始学习这段经文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样几个事实。在门徒当中，只有彼得愿意在水面上行走。在600个抓捕耶稣的士兵面前，是彼得挺身而出，单枪匹马与他们抗争。最后又是彼得与另外一个门徒一起，敢于在耶稣被捕之后留下来，进入耶稣敌人的院子里，陪着耶稣受审。我还要提醒大家，在我们开始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着神的话语这面镜子。我们会发现，使徒彼得的失败，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段经文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写下来的，这样我们才能学习、改变和成长。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令人感到悲哀的夜晚，看看约翰所记录的彼得不认主的经过。这个事情用简短的7节经文记录下来了，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一起来看第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我相信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门徒就是约翰。在这部福音书当中，有好几次约翰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指他自己。好，那么我们继续看第16到18节经文。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我们现在跳到第25到27节，第25到27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所以在讲这个故事以前，我想先花点时间对这个事情做一些分析，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悲剧事件的发生。 我们会看到彼得行为的一些细节，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像彼得这样的人，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我把下面要谈的内容设了一个标题，叫做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因为这正是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需要明白的是，彼得包括你和我都不会突然犯罪，我们绝不会突然一下子跌倒。我们犯罪跌倒都是某些因素在一段时间积累后的结果。你知道什么会导致属灵上的失败吗？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存在下面我要谈到的一些因素，那你就是在为自己属灵上的失败做预备，最终你会不认基督，毁了你的喜乐。第一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自信。自信，根据马太福音第26章的记录，在他们最后一起吃晚餐的时候，耶稣预言他们都会离弃他。但是彼得在第33到35节是这样回应的，马太福音26章33到35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是出自一位英雄的豪言壮语，但是在他站立的时候，他没有谨慎自己，免得跌倒。那么第二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反叛。反叛，马太在记录耶稣对彼得不认主的预言时，用了一个语气很强烈的词，表达出耶稣当时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彼得，你要完全彻底的不认我。但是彼得可不这么看，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会犯这样的罪。在马可福音14章31节告诉我们说，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不断地辩解说：主啊，你错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弟兄姊妹们，你想败得很惨吗？你想确保违背神的旨意吗？那你就这样在心里跟神说：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我听到了你在说什么，不过你错了，我才是对的。也许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跟神说这样的话呢？绝不可能。没错，也许你的确没说过刚才那句话，不过你可能会这样说：主啊，我知道你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保持正直的品格，不能撒谎，但是你不知道我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有多大。或者你可能会这样说：主啊，我知道你不允许有婚外情，那是一种罪，但是你不知道我现在这种情况有多么特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在这里与道成肉身的永生神争论。其实无论彼得是在活着的道面前争论，还是我们在写下来的道面前争论，这种缺乏顺服对神的话语的反叛，会为我们将来属灵上的失败做好准备。那么第三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不祷告。这其实是自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耶稣敦促彼得还有雅各和约翰在客西马尼园里与他一起祷告。 但是他们居然全都睡过去了。他不得不两次叫醒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肉体软弱，要祷告，免得你们入了迷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免得你们毫无准备就被迷惑了。有意思的是，耶稣在这里说，在祷告和纯洁之间，祷告和属灵的丰盛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其实也在暗示说，在不祷告和属灵失败之间也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即将进入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的试探的时候，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彼得没有祷告，而是睡了。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祷告是一个操练，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祷告不是一项体育运动，或者我们每个周日下午去做的一件事情。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工作。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这节经文中，保罗所用的操练这个希腊语词，后来就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体育馆这个词儿。就像基督徒作家肯特修斯所写的，保罗在劝勉提摩太要操练自己，下功夫训练自己，让自己成为敬虔。他在呼吁提摩太要流出属灵的汗水。保罗在要求提摩太在体育馆里好好的操练属灵品格，在敬虔上下功夫。就像你在婚姻上下功夫让婚姻变得更好一样，就像你在与孩子的沟通上下功夫让你成为更好的父母，在工作上下功夫让你的工作更出色，对公司的贡献更大一样。那么同样的，你要在与神的关系上多下功夫。你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或者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或妻子，这其实都是由你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所决定的。也许你信主时间已经很长了，但你还是一个软弱不成熟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除了礼拜天上午，神在你的日程表里总是没有什么位置，甚至连礼拜天上午也保证不了。所以在每周的168个小时当中，你只给了神一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然后你还感到奇怪，为什么我的属灵生命一直没有成长呢？为什么没有越来越像我的主耶稣呢？因为你从来不去属灵的体育馆里操练，你不知道在属灵上汗流浃背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敬虔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每天操练自己，做出很多次正确选择的结果。我们教会希望能够帮助你在属灵体育馆里登记报名。弟兄姊妹们，等到12个月之后，当你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时间，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发现这一年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你没有带领什么人信主，这本来应该是你的属灵使命。你没有记住一节经文，这对你应该是一种属灵的保护。你没有通读你的圣经，这是一种吸收属灵营养的方式。你没有参与什么服事，运用你的属灵恩赐等等。如果你发现自己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把教会当作是一个串门的地方，而不是属灵的体育馆。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主赢得更多失丧的灵魂，然后要训练他们，使他们做主的门徒。 做门徒和操练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希腊语的词根，所以当你信主以后，你成为一个操练者，你可以看看自己，我属灵的肌肉强壮吗？有力量吗？彼得在公开场合失信于神的原因，是因为他忽略了私下里跟神的交流，他觉得自己不需要祷告。这就是第三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原因，不祷告。那第四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不依靠。我们在前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学习当中已经看到了，彼得在克西马尼园里为了主挺身而出，砍掉了大祭司一个仆人的耳朵。但问题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刀剑之争根本就不是他的计划，耶稣也严厉斥责了彼得。彼得那时候的人生格言可能是，我要按我的方式做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说要祷告，彼得却睡了。耶稣说我要洗你的脚，彼得说你万万不可。耶稣说时候到了，他们要逮捕并杀害我，彼得却挥舞刀剑砍下一个耳朵来。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怎么可能，我要与你一起死，绝不会不认你。如果真有一个门徒靠着自己就行的话，那一定是这位自力更生的彼得，他觉得靠自己就行。彼得只有一次屈居第二，就是跟约翰一起跑向耶稣的空坟墓那一次，除此之外彼得总是第一。他有毅力，有勇气，进取心强，刚强委身。彼得也是个天生的领袖，如果要谈自尊的话，他是当之无愧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敬重自己，他很敬重自己。彼得简直就是二十世纪在水门事件中被控有罪的戈登·李迪。这位才华横溢、事业有成、很自信的人，后来卷入了美国尼克森总统的水门事件。有意思的是，查克·寇尔森和戈登·李迪都因为水门事件而被判入狱。寇尔森在服刑期间信了主，而戈登·李迪刑满释放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发现在我身上什么都不缺，我需要的和我可能用到的我都有，我有坚定的信心，不过我的信心是在戈登·李迪的身上，我从未让自己失望过。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多么的恩慈吗？他把彼得塑造成一个小小的器皿，这样他就可以把神自己的大能、大力和恩赐的灵放在这个器皿里面。但到目前为止，彼得还是一个被自己充满的人，坦白地说他还在路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这就是会导致我们在属灵上失败的四个因素，也就是自信、反叛神、不祷告和不依靠。那我们刚刚结束了引言部分，这个引言好像有点长。在这个寒冷的夜晚，现在就让我们溜进那个院子，来到他们烤火的地方去看一看。彼得在这里学习了他终生难忘的功课。借助于马太的一些补充记录，我们来看看彼得跌倒的这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一个比士兵还厉害的女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的69节。经文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这里我们先停一下，这个女仆是在院子门口负责看门的，她很可能知道约翰是耶稣的跟随者。由于约翰帮助彼得进了这个院子，所以他很可能怀疑彼得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在这个女仆的话里还有点讽刺的意思，要知道这会儿每个人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耶稣，每个人对耶稣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个女仆也对耶稣有她自己的结论。她觉得耶稣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骗子，在历史长河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所以他把耶稣称为那个加利利人。在当时的口头语当中，说某人是加利利人是一种很轻蔑的说法，很鄙视的说法，通常说明这个人很落伍甚至无知。所以这个女仆其实是带着轻蔑的口气说，你是那个既落后又没文化无足轻重的耶稣的跟随者，对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你知道什么会导致属灵上的失败吗？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存在下面我要谈到的一些因素，那你就是在为自己属灵上的失败做预备，最终你会不认基督，毁了你的喜乐。第一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自信。那么第二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反叛。这种缺乏顺服对神的话语的反叛会为我们将来属灵上的失败做好准备。那么第三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不祷告。 彼得在公开场合失信于神的原因，是因为他忽略了私下里跟神的交流，他觉得自己不需要祷告。那第四个导致属灵失败的因素就是不依靠，这就是会导致我们在属灵上失败的四个因素，也就是自信、反叛神、不祷告和不依靠。那我们刚刚结束了引言部分，这个引言好像有点长。在这个寒冷的夜晚，现在就让我们溜进那个院子，来到他们烤火的地方去看一看。彼得在这里学习了他终生难忘的功课。借助于马太的一些补充记录，我们来看看彼得跌倒的这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一个比士兵还厉害的女仆，一个比士兵还厉害的女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的69节，经文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这里我们先停一下，这个女仆是在院子门口负责看门的，她很可能知道约翰是耶稣的跟随者。由于约翰帮助彼得进了这个院子，所以他很可能怀疑彼得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在这个女仆的话里还有点讽刺的意思，要知道这会儿每个人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耶稣，每个人对耶稣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个女仆也对耶稣有她自己的结论。她觉得耶稣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骗子，在历史长河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所以他把耶稣称为那个加利利人。在当时的口头语当中，说某人是加利利人是一种很轻蔑的说法，很鄙视的说法，通常说明这个人很落伍甚至无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常常把加利利人当作是茶余饭后的笑料，北方的加利利人被认为不如南方的以色列人有文化，所以南方人会常常嘲笑北方人落后。在美国正好相反，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觉得他们没文化。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前北方人把南方人称为南蛮，也是一种很轻蔑的称谓。所以这个女仆其实是带着轻蔑的口气说，你是那个既落后又没文化无足轻重的耶稣的跟随者，对吗？我们继续来看第70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大家想想看，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单挑600号士兵，单枪匹马，手里只拿着一把短剑，而现在他却成了一个畏手畏脚的胆小鬼，而且是在一个女仆的面前。彼得准备好了要单挑那600名士兵，还向耶稣保证说要与他一起赴汤蹈火。我想如果耶稣让他证明一下给他看看的话，彼得也很可能做得出来。但是眼前这个小小的女仆就让他不加思索地撒起谎来。彼得受到了试探，对于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有点措手不及。他本来预料会跟士兵们大干一场，所以他勇敢而忠心地冲在最前头，但他却没有料到碰上个女仆，现在倒成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大战场上英勇无畏不能保证在小战场上也能得胜，也就是在大战场上你英勇无畏不能保证你在小战场上 也能够得胜。彼得准备好了要刀兵相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不是面对一个女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场景，一个比士兵还厉害的女仆。那第二个场景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后，第二个场景就是一个诚心诚意的谎言。这是发生的第二个场景，一个诚心诚意的谎言。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71到72节。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也就是说，彼得否认是和耶稣一起的，说我发誓我不认识这个人。彼得这么说并不是说他的言语有些粗俗，而是一种加强他的语气的方式，为了强调所讲的话是事实。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彼得说的就是，我向老天爷发誓我不认识他，或者是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意思，比如我们把手放在圣经上，启示说事实，整个都是事实，没有别的，只有事实。当我的孩子们很认真地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说，如果我向你撒谎了，你可以拿针扎我的眼睛。一年级的孩子把这个叫做小拇指誓言。在我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对我说，爸爸，这真的是我哥哥犯的错。我问他，你肯定吗？他说，是的，先生，我以小拇指起誓。接着他举起了他的小拇指。我说，好吧，宝贝儿，但是起誓可不好，你没在主日学起誓吧？这里的彼得就是这样，他用自己的语言看起来有点傻，举起了他的小手指头，说，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可不是那个从边缘落后地区来的人的门徒。可悲的是，恐怕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所做的只是让自己在谎言里越陷越深。这也让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原则，也就是一个谎言常常需要另外一个谎言来遮盖。撒谎的麻烦就是，通常一个谎言是不够的，那接下来的谎言就要比前面的谎言更好才行，所以只好一个谎言接一个谎言的编下去。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的谎言是否被戳穿过？几年前，我决定给妻子办一个让她感到惊喜的生日派对。我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还是什么？首先，我聪明的妻子不可能惊喜。我看到在座的一些弟兄在点头，你娶的太太就像她，可能你也不会花时间去包装一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提姆·唐斯谈到了妻子们的特点，说他们带着天线，能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网络信号，而男人们就像无绳电话。所以我这个无绳电话在一个通信卫星的周围，试图偷偷摸摸地干点事儿。要准备这么一个生日派对，想不让他事先知道，最大的困难就是你必须要记得上次跟他说了什么，然后为了隐瞒真相，你要不断地编出新的谎言，而且要一个比一个好，要滴水不漏才行。为此，我想我编了无数的谎言，正如约翰一书1章9节所说的，我要承认我的罪，被我的主所饶恕。所以大家能想象的出来吗？如果你撒了谎，就要生活在一系列的谎言当中，但要维持这些谎言该有多累。 而说实话的最大好处是你从来不用记住你上次说了什么，你没有任何负担。在继续看下一个场景之前，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在羊群中最靠近牧羊人的羊是最安全的。在羊群中最靠近牧羊人的羊是最安全的。但可笑的是，在那个时刻，彼得以为跟耶稣脱离关系以后他就安全了。他觉得如果与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就可以不受影响了。而事实上，耶稣早就预言过，在他被捕的时候，与他在一起的门徒一个也不会受到伤害。即使他们知道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可能也只是把他赶出那个院子。也许有些人会嘲笑他，或者在他离开的时候朝他扔几块小石头，仅此而已。但是与基督脱离关系永远也不会给我们任何人带来安全，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会给我们带来属灵上的危险，会让我们在属灵上跌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场景，就是胆怯的彼得终于被逼到墙角了。在这个场景当中，我想回到约翰的记录，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26到27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鸡实际上叫过两次。在你学习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福音书会补充一些不同的细节信息，让整个事件可以呈现出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在彼得头两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已经叫了一次。这其实是神在恩赐的提醒彼得，但彼得对此不理不睬。而现在，在彼得第三次不认主以后，鸡又叫了第二次。我们让这个画面在我们的脑海里先暂停一下。在场的所有眼睛都看着彼得，这第三个证人的话让人无可辩驳。我刚才亲眼看到你和他在园子里。其他的证据是根据彼得的口音或者是他们的猜测，但这个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了。他看到彼得刚才在园子里挥舞刀剑，或许他盯着彼得看了一会儿，心想：我肯定见过这个人。嘿，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个刚才在园子里带着剑的那个人，你砍掉了我亲戚的耳朵，我怎么可能能把你给忘了呢？铁证如山，现在彼得被逼到墙角了。在几个证人作证以后，彼得作为耶稣门徒的身份基本已经确定了。我来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这些证人所能够确定的事情。有个男孩逃学去游泳了，后来在他父母和校长面前有人告发了他。第一个告发他的人说：我觉得你今天逃学了。那个男孩回答说：不是我，我根本没逃学。第二个告发他的人说：你确实逃学了，你逃学去游泳了，你的衣服还是湿的。那个男孩说：我没有逃学，我爱上学，我讨厌游泳。然后第三个证人说：你真的逃学去游泳了，在上课的时间我看见你在小河里游泳。哦，可怜的家伙，这下可没什么话说了。而这正是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首先有人说他是耶稣的门徒，而彼得的回应是：不，我不是。接着第二个人说：你就是，你的口音和那个人一样。 彼得说不可能。第三个证人说没错，你的确是他的门徒，在园子里我看见你和他在一起，而且你砍掉了我侄子的耳朵，我永远都会记着你。彼得铁证如山，确定无疑了。当时你被在场的人看到了，你还是承认了吧。然而彼得居然再次否认，而且是以最强烈的方式否认。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彼得是大声重复着发出了誓言，断然否认。这也表明当时在场的人在不断地指证他就是耶稣的门徒，而彼得也再三地接连否认。马太福音26章74节中说，彼得发咒起誓。这里的发咒这个词在当代译本、标准译本和现代译本当中都翻译为赌咒，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假如我说了假话就让我去死。彼得第三次的否认比他前面两次的语气要强烈得多。彼得实际上在说，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就让神要了我的命。这有点像人们说的，我要是骗了你，就让我遭雷劈，不得好死。我们来看看这整个的场景。以色列最高法院和耶稣在里面，他们正在朝耶稣的脸上吐唾沫，打他，嘲笑他。而在外面，作为耶稣最亲密的伙伴，彼得正在赌咒发誓，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弟兄姊妹们，现在大家看到神的羔羊是个什么样的处境了吗？世界弃绝了他，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了他，在仅有的几个朋友当中有一个还一次又一次的不认他，而且这个人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要至死忠心。我读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永远也不会忘了。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在他们房子着火的时候从里面救出了她唯一的女儿，当时她穿过熊熊大火冲进了她女儿的房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手被严重烧伤，脸上也留下了很多伤疤。后来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在中学很受大家欢迎。在她高三的时候，班级组织了一次野外活动，她妈妈主动来帮助他们准备饭食。那天下午，有些同学看到了这个满是伤疤的女士，他们开始谈论她手上和脸上的伤疤。有个女孩问，这个丑女人是谁呀？她的女儿说，我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当时他妈妈其实离他并不远，听到了他所说的那句话。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22章60到61节的内容。路加福音22章60到61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也许耶稣是通过敞开的窗户或者门，穿过犹太人公会人群当中的空隙看了看彼得。在很多人嘲弄他的时候，耶稣站在那儿一声不吭。那时候他可能已经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了，流着血。耶稣转过头，穿过人群中的空隙看到了彼得，而与此同时，彼得正深感内疚，朝着审问耶稣的屋子看。就这样，他们的目光正好对上了。耶稣直视着彼得。 但耶稣的眼神里没有仇恨或者是鄙视，他的眼神不是告诉彼得，彼得你等着瞧吧，回头我找你算账，没有。我相信耶稣的眼神里充满了悲伤和痛苦。彼得啊，因着你不认主，这位神人伤透了心。就像以赛亚书53:3所说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受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实在无法想象耶稣的那个眼神。彼得的心在那一刻一定是停止了跳动，他屏住了呼吸，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些什么。彼得一下子崩溃了，就像路加福音22:62所告诉我们的，他就出去痛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他不由自主的失声痛哭。这也让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在巨大的成就之后，可能紧接着就是巨大的失败。犯了可怕的罪之后，可能紧接着就是美妙的赦免。我再说一遍，巨大的成就之后，可能紧接着就是巨大的失败。但是在犯了可怕的罪之后，可能紧接着的就是美妙的赦免和挽回。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对每个基督徒提出这样的挑战：你觉得你伟大吗？你的世界是在围着你转吗？我祷告你能有这样一个院子里的经历，让你能够亲身经历彼得的失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所犯的罪太严重了呢？你让你的主太失望了，以至于他肯定不再爱你了。你是这么想的吗？那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就是复活后的主差派天使去问候礼拜天早上来坟墓高抹他身体的女人们。在马可福音16记录说，天使告诉他们基督已经复活了。在7，天使让他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换句话说，把那些离弃我的门徒都召集起来，特别要告诉彼得，让他来见我。为什么特别嘱咐要告诉彼得呢？因为彼得肯定会以为耶稣再也不想见他了。所以要记住了，一定要告诉彼得。这就是我们的救主，美妙无比、恩慈仁爱的神的羔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美妙无比、恩慈仁爱的神的羔羊，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何等的污秽。就像彼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让我们的救主失望，甚至感到痛苦。但是我们的救主也从来不离弃我们，虽然我们会常常的离弃他，但他从来不离弃我们。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天父，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救主，我们的心里常常可以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可以常常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最伤心痛苦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位的救主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祈求他的同在，而且他也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就像他安慰彼得那样，就像他挽回彼得那样。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主。 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